老于惧内，回头把这个饭碗给砸喽，老婆也不会饶他呀。想到这儿，老于心自头上一把刀，得，还是忍了吧。他来了一手软的，任这个恩处长再怎么恩，他就把这脑袋往下一耷了，一声不吭了。有道是，聋子不怕响雷打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可哪知道这位恩处长还专找软和的地方下嘴。见老于成了低头翁了，越发动了气了，居然蹬梯子上脸，恩了两声，对老于下了通缉令了。你回去写份检查吧，好好认识一下你的错误，认识的深刻，咱们既往不咎；认识不到位，你自己掂量吧。我看呢，编辑部主任趁早换人。瞧你怂头瓮脑的样子，这主任你当着也费劲。眼下咱们中国别的没有，人有的是，干部更是大把抓。你回去反思一下吧。哎呦，这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可实在是把老于给挤兑急了。他把牙咬碎，咽在肚子里，到了也没绷住劲儿，这个小脸气得煞白，腾的就站起来了，捏着干瘦的小拳头，直不瞪眼的朝着恩处长就走过来了，把这哥们吓得一激灵啊，不是。干什么你啊？你干什么呀？童小宁立起了身，向后退了两步，以为老于啊要向他挥老拳呢。狗挤兑急了也跳墙啊，他记起了这个茬了。老于咬着嘴唇哼了一声说：“你让我反思什么？你让我反思什么？小魏已经辞职了，你还想把他怎么样啊？不，你想把我怎么样啊？老于哪敢跟处长动拳头啊？说出这句气话，他的腿肚子都直哆嗦呀。那个，我这个主任是党委任命的，这时还轮不到你啊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没有权利让我写检查，我告诉你。什么？哟，嚯，你可真够狂的呀你啊！你说那个魏半风，他怎么敢为所欲为？这下找到了根儿了，是你在他的后头撑腰啊！真是蔫人抽豹子呀，看不出来。你还有这么两下子，好，我不是没权处置你吗？行，咱们骑驴干唱本儿，走着瞧吧。说完，恩处长就把老于给轰出去了。老于耷拉着脑袋，恩处长的一番恩，可真让他好几个晚上没睡踏实啊。他老婆见他心里有事儿，以为有外遇了呢，两口子差点撕破了脸儿。老于是越想越觉得活着窝囊，把一肚子委屈撒给了魏爷了。魏爷一听这事儿，腾一下就蹦起来了，把老于吓了一大跳。
英雄，哎，英雄别生气啊，诗人。这小子是在跟诗人叫板呢，没你什么事儿。你等儿，我来收拾他。懂吗？愤怒出诗人。我要不为你出这口气，我还叫诗人呢。
老于怕魏大爷这劲儿上来呀，不管不顾，回头再捅出大娄子，连忙就劝了。哎呀，胳膊拧不过大腿了，
虽然他是头呢，咱们还是忍了吧。我跟你说说，心里也就痛快了，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啊。还是别招他吧。我跟你说了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就别管了，是吧？我那档案不是在局里呢，我还是那人呢。我要不给他点严实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诗人。魏爷的火窜上来，是谁也拦不住啊。老于后悔，不该什么话都跟魏爷说呀。第二天，魏爷就去找恩处长了，正好赶上童小宁在给新招聘的20多个大学生讲课呢。魏爷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童小宁正讲人生观呢。他回过头来一看魏爷，立刻就把讲着半截的话给停起来了。他从讲台上站起来说：“魏但丁同志，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。”魏爷笑起来了，他把目光转向了看着他的大学生们说：“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听辣了股叫唤就别种庄稼了。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，活了20好几了，难道还不知道怎么做人吗？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怪，偏偏给别人讲人生观的人呢，却做人做得很累，或者说不懂得怎么做人，你们知道吗？”魏爷的这番话让这些大学生们面面相觑。魏爷笑了：“可是你们一定懂得什么是诗。诗是激情的宣泄，诗是真理的呐喊，诗是弱者向强者愤怒的宣言，对不对？”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对魏爷的突然出现，对这愣头愣脑不着三不着两的话，弄得是莫名其妙。片刻之后爆发出哄堂大笑，这笑声仿佛往火里加了把干柴。魏爷以为大伙儿是在给他捧场呢，他更兴奋了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们什么是人生观吧，啊，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人吧。”他扭过了头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子爆发力，一拳照着童小宁那腮帮子就打过去了。童小宁没提防这一手啊，来不及躲闪，被打了一个踉跄。魏爷又冲过去，左右开弓，扇了这位恩处长5、6个耳贴子，打得他顺嘴流血。在场的大学生被他的这个突兀的举动都给惊呆了。魏爷转过了身，提高了嗓门：“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我一个当代诗人的坦荡做人哲学。我恨这位副处长大人，他跟我装孙子玩，我不打他一顿出不了这口恶气，所以我就打了他。我绝不在背后挤兑他，也不会在背后骂他，更不会玩任何阴的。哎，他恨我，他可以打我呀，当着我的面骂我。哼，我他妈要是还手，我不是诗人，诗人就是这样的光明磊落。”安处长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他骂道：“你丫听的是人吗？”魏爷说：“我不是普通人，我是诗人。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诗人。”他一回身，又给恩处长一个大背胯，扑腾一声把他给放倒了。这时候有几个女生跑过去护住了他。魏爷哈哈大笑：“
听东 方点 com 整理发布，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好了，我的课上完了，记住了，我叫魏但丁，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等着读我的诗吧。说完了，他扬了扬脑袋，从容不迫的走了。说来也奇怪呀，这位恩处长挨了这顿打，并没有把魏爷怎么着，甚至连保卫部门都没报告。八成他明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个道理呀。魏爷已然辞了公职，成了在社会上打漂的无业人员了，他真犯起浑来，只能恩处长自己倒霉呀。不过老于却跟着魏爷走了背字儿了。恩处长挨打之后，过了没一星期，老于就被他脚底下使了个绊儿栽跟头了。编辑部管理不善，而且经济上有问题，局里下令老于暂时停职检查。老于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呐，可是又无处申冤。管他的那个姚部长这个时候当了甩手掌柜的，到南方开会去了，一走就是20多天。其实呢，老于哪知道这步棋是童小宁和姚峰早就合计好了的。魏爷得到了这个信儿，对老于说，趁早辞职算了，在恩处长手底下你永远也翻不了身。老于说，我能跟你比吗？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。魏爷说，这好办啊，申请办提前退休算了，然后再找个事儿干，挣的不比你现在少。找不着事儿，我碗里有粥，你碗里有饭。老于琢磨了一个月，觉得确实在现在的单位干不下去了。恰好呢，当时老于有个叫江洪波的老战友办了一个文化公司，身边缺个助手，招他入围。于是呢，他按魏爷画的道，在一家大医院开了病休证明，提前办了内退。那一年老于才48，无官一身轻啊。哎，不，在魏爷这儿应该叫无业一身轻。魏爷辞职之后对我说，这下我可以一门心思写诗了，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奋斗了。他用夸张的语气跟我把大战童小宁的事儿讲述了一番，嘿，脸上的得意的神色呀，就好像打了一个胜仗。魏爷失业以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接触过他几次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足蹬革履，抽着万宝路，单看外表，他活得倒还挺潇洒。知道的他下岗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他当了经理发了大财了。我真的不明白他是什么心态，怎么丢了饭碗反倒比从前更滋润了呢？可是像一股邪气吹起来的气球，没多长时间自己就得爆。俩月以后我再见着魏爷，他却像换了一个人，人瘦得像麻杆，脑门上也横出了几道皱纹，穿的也没以前体面了，烟换成了哈德门，2块多一盒的那老牌子。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忧郁，脸上写着烦恼忧郁，
大概是诗人都是这种忧郁的性格吧，我心里咂摸着。他露出了苦涩的微笑，对我说：“
我他妈两天多没喝酒了，出去请我喝一杯怎么样？”
有时候吧，我觉得他也有可人疼的地方，他心里不储存任何东西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
这一点比那些表面深沉、玩含蓄、酸文假醋、说话弯弯绕的文人要强得多呀，起码他那个思想是透明的，你能把住他的脉，听他说话呀，省得你费脑子去琢磨了。
哎，当然了，你要是读他那诗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我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，跟他奔了一家我熟悉的餐馆。
走走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去。
哎，我说，别来大菜啊，咱们以喝啊，以喝为主啊，喝啤的。
魏也用地道的京腔对我说着，白的、啤的，这是北京爷们儿对白酒和啤酒的简称。
两杯啤酒下了肚，魏也的诗情浮上了桌面了。
让我纳闷的是，他的情绪有些低沉，
脸上流露着在他说来是非常少见的那种凝重神色了。
辞职的事儿不会让魏爷多走脑子呀，他一准是为孩子的事儿着了点急了。
我揣摩着，我对他顿生恻隐之心，我不无关切地问：“史诗发表了吗？”
哎，一言难尽呢。
他喝了一口啤酒，接着说：“
想起来让人寒心呢。嘿，这中国文坛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？我真没想到，搞文学编辑的会不懂诗。”
如果他再说下去，那个眼泪就会掉下来了。我不愿意看他哭丧脸的样，马上递给他一根烟，让他缓一掌。
得了，我今儿可不想跟你谈事啊。
他把烟点着了，眨了眨眼睛。
不谈事，我找你出来喝酒干嘛？
得，那您说，
那咱可得说好了啊。这谈诗可是谈诗，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？啊，咱别一喜一悲的行不行？我听着心里膈应。
你说，能不让我搓火吗？啊，就这些当文学编辑的大爷、姑奶奶们，哎呦，你把神曲的原稿给他们，他们也敢给枪毙了。
是。那不是洋人写的吗？拿给我看，也保不齐把他们给毙了啊！
就有几个能看懂那东西的。但问题就在这儿呢，看不懂。哎呦，真的看不懂哦！
你说他们怎么会看不懂史诗呢？